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1月12号星期五，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是10分钟的新闻时段，今天的时事评论题目是作恶者终究难逃善恶有报的天理，然后再次与您分享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来讲讲法轮大法救我出苦海的修炼故事。在法轮大法日专辑里，您将听到的是家属说，大法使我自私的心有了改变。善恶一念间栏目要告诉您，黑社会老大转变为善良的房东是怎么做到的。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请听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在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请听活体摘除器官已经深入寻常百姓家。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2019年推特上一段拍摄于中国大陆的视频引起了推友们的关注，视频中是一个拐骗幼儿的少年人贩子在拐骗儿童时被抓到，刚送进小区保安室里时亲口对保安承认他哥哥在四川拐骗了5个小孩并且都杀了。保安问他是不是杀了卖器官，他回答说是。这段视频之所以令人震惊，是因为大家猛然间发现中国盗取贩卖器官的恶行竟如此猖獗，猖狂的器官贩卖者似乎无处不在，稍不留神每个中国人都可能成为他们眼中的猎物。然而此情此景虽突然，但绝非偶然，早在2016年就有移民美国的红二代在海外披露活摘器官谋取暴利已经在中国大陆全面铺开，活摘的对象也已经扩大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因为一旦开了这个口子就刹不住了。他所提到的开了这个口子指的就是江泽民下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在他的博文中写道，对某一器官团体和异议人士进行器官摘取和尸体加工的指控不能让我父母独自承担，那是当时上面高层有相应政策，特别是得到了某首长的支持，是当时大气候下进行的。全国各地许多部门都在做，公检法部门、军队、医院都在参与，只不过他俩开了头，要死大家一块死。为摘取器官而杀人的罪行，并非是针对法轮功学员开始的，之后也未止于对这个团体成员的迫害。在中国这一罪行始于杀害刑事犯而摘取他们的器官，之后这一罪行涉及到更广的层面，维吾尔人、藏人和家庭教会成员也都是摘取器官的受害者。一直以来对法轮功学员遭到迫害不听不看不闻不问始终保持沉默甚至冷漠的超然者不在少数。曾有文章指出，中共惯用暴力与谎言让中国民众在罪恶面前保持沉默，正是这集体的沉默纵容了黑心问题的做大。人们选择沉默固然有其谋求自保的种种难处，但在一个充斥着暴力与谎言的社会，沉默的代价是可怕的。不光是法轮功学员，不管什么人能拿来杀的都杀了卖器官，除了被关押的人还包括那些无依无靠的流浪人员， 都被有关机构以关怀生活为名纳入活摘数据库，一旦配型成功，这个人就会失踪。还有以招工为名骗来大量的年轻劳动力集体关起来活摘，现在连拐卖小孩、活摘其器官也成了这个恐怖产业链中的一环。程先生的儿子是华中科技大学学生程浩，于2014年11月28日在长江二桥附近失踪。程先生表示，近年武汉失踪了几百名大学生，有名有姓的，只有三个人找到了尸体，公安都说是自杀。他们每次发个帖子，几天就被封杀了，发不出去了，警方不作为，家属陷入绝望。中共所期待的是那些不愿卷入的人做壁上观，表现出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样子，如同盗匪在一辆公共汽车上公然抢劫强奸的时候，他们最希望的就是全体乘客都装作聋子瞎子，这样他们行恶的时候就可以没有任何压力和顾忌一样。常常会有人提到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关心法轮功学员因为被摘取器官而遭虐杀的事情？血腥的活摘器官这本书的作者之一，加拿大著名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对此问题做了详细的回答。当有人问他说，这与我有什么关系？麦塔斯回答说，你还在等什么？难道你要等到有人为了摘取器官而杀害你时才抗议吗？到那时就太晚太晚了。反人类罪是针对人类整体的，当反人类的罪恶发生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受害者，没有例外。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活体摘除器官已经深入寻常百姓家。
接下来为您播送的是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1年1月至10月份获知中国大陆101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离世，屡遭冤狱迫害黑龙江刘亚琴含冤离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统计，2021年1月至10月份获知中国大陆有101位法轮功学员被当局迫害含冤离世，其中1月份9人、2月份8人、3月份10人、4月份13人、5月份6人、6月份19人、7月份12人、8月份12人、9月份3人、10月份9人。迫害致死案例分布于大陆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54个城市。迫害致死人数最多的地区为辽宁省19人、黑龙江省14人、吉林省11人、山东省7人、四川省7人、河南省5人。被迫害致死人数最多的城市为大连市6人、大庆市、佳木斯市、长春市、营口市各4人。兰州市、唐山市、吉林市、锦州市、沈阳市、哈尔滨各3人。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59岁的法轮功学员王淑梅女士生前遭10年冤狱、20多种酷刑迫害。王淑梅因不放弃信仰法轮大法，不在所谓的转化五书上签字，在辽宁省女子监狱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酷刑折磨，包括饿饭、罚站、捆绑、群殴、熬鹰、冷冻、灌食、关小号、上双靠、死人床、浇冷水、打嘴巴、拽头发、上大褂、胶带绕头封嘴、脚踩后背、头按水盆、12小时以上的奴工、禁止上厕所、禁止洗漱、禁止购物、禁止家属看望等，10年间从未间断过。湖南省湘潭市老师53岁的吕松明先生曾任湘潭市电机厂子弟中学教师，他真诚善良，乐于助人，曾获湘潭市见义勇为奖。吕松明修炼法轮功后被判刑3次，累计14年， 他在赤山监狱、王岭监狱、金市监狱、武陵监狱遭长期吊铐、暴力踢打、电棍电击、被迫超体力努工劳作、长时间罚站等种种酷刑，被折磨得严重心衰，数十次生命垂危。2021年3月，吕松明含冤离世，年仅53岁。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鹤岗市法轮功学员刘亚琴女士两次被非法判刑，共计7年。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刘亚琴遭苏秦卑贱时吊铐，每天21小时被强迫坐小凳子，固定姿势体罚，被暴力殴打等多种酷刑折磨。2021年10月31号，刘亚琴含冤离世。69岁的刘亚琴是黑龙江省鹤岗市兴安区人。在修炼法轮功前，刘亚琴患有结肠癌、结核性胸膜炎、胸积水，犯病时喘气都疼痛。他还患有腹膜炎、盆腔炎，小肚子疼得连腰带都不敢扎。刘亚琴在病痛中苦苦挣扎了10多年。1996年，刘亚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只有3个月的时间，刘亚琴全身的疾病就不药而愈，无病一身轻。1996年，中共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刘亚琴去北京和平上访。他刚来到北京信访办窗口，就被不法人员劫持到鹤岗驻京办事处，后被押回鹤岗市，被非法关押了5个月。2002年4月，刘亚琴被兴安区新建派出所警察绑架，被兴安区法院枉法冤判4年后，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在期间区，刘亚琴拒绝做奴工，被逼马坐，遭受酷刑折磨。黑龙江的冬天天寒地冻，刘亚琴被拖到户外冷冻了6天。刘亚琴拒绝戴名签、穿囚服，他的两只胳膊被一上一下反扭到背后，手被手铐铐紧。狱警和犯人将他的两臂掰开，拽起来吊到高处，身体悬空，全身重量在双手上。这种酷刑被监狱称为苏秦卑贱，手铐越铐越紧，两臂断裂般剧痛，刘亚琴被折磨得奄奄一息。2018年7月，刘亚琴再次被当局绑架，被鹤岗市兴安区法院枉判3年，并处罚金3000元。刘亚琴又一次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迫害。在集训监区攻坚组，刘亚琴由5名刑事犯包家看管，每天被逼迫坐20厘米的小凳子，双膝并拢，两手放在膝盖上，60厘米见方的地砖内，两只脚及小凳子不能出地砖，坐姿端正，稍有眯眼就用水浇，稍有不慎就被拳打脚踢。7年冤狱的酷刑折磨，刘亚琴被迫害的身心俱伤，出狱后不久便含冤离世。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0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神韵神话般美好，美国观众赞演出超凡；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研讨会关注法轮功受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1月1号至7号，神韵3个艺术团分别在美国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市、爱达荷州博伊西市等城市共演出了12场。神韵超凡卓越、美不胜收、感人至深的演出受到美国各界精英们的赞叹。精英们表示，这是一场人人都应该观赏的演出。美国弗吉尼亚州前电台主持人、视频制作人索萨德女士接受采访时说，神韵演出中有如此多视听特效，很神奇，是我从来没见过的，非常鼓舞人心。我看到过的任何作品都无法与神韵相比，神韵真的美妙绝伦。 神韵艺术总监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大师，他通过舞蹈演员和编舞带给大家的一切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帕特里夏·克里明斯和他的先生保罗都曾在美国海军乐团担任专业演员超过20年。帕特里夏吹奏萨克斯管和单簧管，保罗吹奏小号。帕特里夏对神韵艺术团乐团的演奏连声赞叹：神韵的音乐真棒，中西方乐器合璧演奏的音乐很令人感动，非常感人。他说，我从演出中看到了希望和我们生存的意义。神韵艺术家们有过人的天赋，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天赋来自创世主，他们是创世主的使者。知名的神学院教授兼作家查理德·赫斯说，我相信艺术是价值观的产物，我认为神韵反映了人们灵魂中的价值观，真的是以一种美丽而深刻的方式表达了这一点。新墨西哥州国家舞蹈学院的阿尔伯克基音乐总监、合唱团总监、著名音乐家托德·洛瑞和他的音乐家太太赞叹神韵音乐精湛超凡、华丽高雅。洛瑞表示，神韵演出中音乐和舞蹈结合得很美妙，而且舞蹈出类拔萃。我喜欢演出中对天堂和神的诠释以及整个理念，很有神性内涵。洛瑞是自由钢琴家、作曲家和词曲作者、歌唱家。他在新墨西哥州音乐大奖上获得了最佳歌曲奖。他的音乐曾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格莱美奖提名乐曲专辑中。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1月6号，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圣路易斯委员会在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的大通公园广场影院举办了电影放映和研讨会。活动中播放了法轮功遭受中共迫害的影片，法轮功学员作为嘉宾应邀发言。活动中放映了法轮功学员制作的事项，在中国发生的迫害，讲述了法轮功为什么被迫害，中共对中国人民的杀戮历史以及中共的邪恶本质。当地法轮功学员耿先生和田女士应邀作为此次活动的嘉宾。耿先生讲述了他在中国因为修炼法轮功被剥夺了博士学位证书，他因为讲真相多次被非法关押，他的亲人因为修炼法轮功被酷刑折磨致死。活动结束后，很多人表达了对法轮功学员的同情与钦佩，表示要更多的了解法轮功，学练法轮功。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636万。
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作恶者终究难逃善恶有报的天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14日。据明慧网近日报道，自从今年初，中共在政法委系统开始发起所谓整顿，中共自称这是刀刃向内，至今仅仅在山东省临沂地区就至少有17名政法系统官员落马，他们中有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法院院长、检察长、派出所所长等。自从1999年7月以来，政法系统一直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主要帮凶，对法轮功学员实施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算白死、打死算自杀和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等灭绝政策，导致数百万法轮功学员被非法绑架、劳教、判刑、酷刑折磨，很多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残、致疯、致死，还有更为惨烈的，大量的难以计数的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活摘器官，众多的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据明慧网数据不完全统计，截止2019年7月10日，至少有86,0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46,000多人被非法劳教和诬判，近20,000人被劫持到洗脑班，800多人被绑架进精神病院，各种迫害案例至少有50多万起。截至目前，
至少有实名实姓的4700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而这只是法轮功学员被虐杀的冰山之一角。仅仅在今年的1月到8月，短短的7个月时间，遭到中共非法绑架与骚扰的法轮功学员就至少有12000多人，其中年龄最大的98岁。更甚者，天津市有一家三口法轮功学员同时被中共非法判刑，整个家庭被中共摧毁。20多年来，这些惨烈的迫害每天都在全国各地此起彼伏地发生着。制造这一起起悲剧的作恶者大都是来自于中共的政法系统。在这场中共针对政法系统的整顿中，那些落马的官员很多人都曾经参与了迫害法轮功，这些人或主动参与，或被裹挟着参与了迫害，很多人都背负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血债甚至命案。俗话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上天在记录着一切，上天也在衡量着一切，作恶者终究难逃善恶有报的天理。据明慧网粗略统计，在中国大陆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大小官员遭到恶报的至少在20000人以上，目前每天各种恶报还在持续发生着，这是天网在收啊。奉劝那些至今继续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各级党政官员、政法委、610、公检法司人员，赶快清醒，悬崖勒马，抛弃中共，悔过自新，为自己选择一条后路，别再一意孤行，甘做中共的陪葬品，落得个千古罪名、不得善终的下场。周永康、李东升、傅政华和孙立军等人就是前车之鉴，善恶有报的天理正在兑现，是该清醒的时候了。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实名的文章《作恶者终究难逃善恶有报的天理》。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1400个中共谎言是如何出笼的。
听众朋友您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1400个中共谎言是如何出笼的。中共开始全面迫害法轮功之后，一夜之间大陆媒体上充斥着形形色色的栽赃法轮功的所谓新闻，号称1400个死亡案例。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全世界在11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修炼法轮功，包括台湾有70万的法轮功修炼者，可是都没有出现过所谓自杀杀人的案例，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中共搞的每次运动都是先挑动仇恨，这1400例就是精心炮制的让人们仇恨法轮功的1400个谎言。例如重庆永川双石镇的龙刚因为精神病复发跳河身亡的事情，龙刚的母亲夏祖荣写文章给明慧网说，儿子确实有精神病，当时是精神病复发跳河死亡，与法轮功没有任何关系，这是谁也抹杀不了的事实。作为他的父母，我们必须说真话，不能昧着良心。在我儿子死后，一位姓杜的记者来采访我儿媳妇，叫她说自己的丈夫是练法轮功的，把一些污蔑法轮功的话写在纸上，叫她照着念。当时儿媳妇迫于压力这样做了，第二天给了儿媳妇200块钱。用钱收买良心，叫人干坏事， 并叫我孙子说污蔑法轮大法的话。电视上的假新闻就是这样编出来的。再比如说，所谓的魏家杀母案。2000年，辽宁盘锦是一个姓魏的女人，平时游手好闲，喜欢打麻将，没钱了就找她母亲要，母亲没给，她一怒之下把母亲杀死。公安部门的人让她说自己是练法轮功的，可以保她不判死罪。于是这个魏家杀母案便出笼了。在中共的1400例谎言中，有一个叫王库的机关公务员。1998年他死于肝硬化，也被莫名其妙地收入这1400例当中。他的妻子肖玉芬在2001年写稿给明慧网声明，自己的丈夫从来没有练过法轮功，纯属正常死亡。对法轮功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法轮功的修炼是以真善人为准则的，无论是自杀还是杀人，都是杀生，都是有罪的。这在法轮功的书籍中写得明明白白。法轮功所有的书籍一直都是完全公开的，可以在网上免费下载。中共从迫害开始就大量的销毁法轮功的书籍，并耗资几十亿元建造世界上最大的网络防火墙，封闭了国内外一切能揭示真相的舆论工具，用谎言向百姓灌输仇恨，这是中共几十年玩的拿手好戏了。过去让人们仇恨地主、仇恨资本家、仇恨右派、仇恨走资派等等，现在是让人们仇恨法轮功，不都是同样的手法吗？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播报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内容是1400个中共谎言是如何出笼的。
我们接下来听听法轮大法救我出苦海，一位法轮功学员的修炼故事。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要讲的故事是法轮大法救我出苦海。今天和您分享的故事的主人公来自于湖北，30多岁开始就遭受美尼尔氏综合症、乳腺癌和各种疾病的折磨，病痛使他脾气暴躁，日子在挣扎中一天天的苦熬着。1994年他接上了圣元，不仅是全身的疾病不治而愈，人也变得温和宽容，处处为别人着想。他的改变从何而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我叫修心，是湖北人，今年74岁了。从30多岁起啊，我就开始得病，而且是各种疾病几乎是一起上，折磨得我是苦不堪言呐。美尼尔氏综合症搞得我整天昏昏沉沉，眼睛肿胀睁不开，看东西眯成一条缝，两眼发呆，严重时走着走着就昏倒了，不省人事了。而我的咽喉炎也非常的严重，不能大口的进食，否则就会噎得心口痛，吞不下去，不能大口喝水，否则会呛得流泪，又整天离不开水，一口水含在嘴里是一点点的咽下去，保持咽喉处不断的有水浸泡着，否则呀，这个咽喉就像干裂的田地一样。感冒啊，也是我身上的常客，只要患感冒的人从我身边路过，我马上就会鼻塞流泪，咳嗽不止了，而且越来越重，特别是睡前和半夜醒来的时候，而清晨起床更是暴咳不止。这种状态持续1个多月，还没等好利索了，再遇到感冒的人就又开始了。再加上心脏病闹得我走路不能快，上楼得用手捂着胸口慢慢上，上3层楼中途还要停下来休息几次。这种病啊，在深夜熟睡的时候最容易突发了，所以不能一个人在房间里睡觉，心脏病的药不能离身，必须要伸手就能拿到，心里才踏实了。而这个肩周炎发病最严重的时候， 一个人不敢坐下，因为没有人拽，自己就要一直坐着，起不来，睡觉也不能翻身，不能自己起床，得有人帮忙。还有腰椎盘突出、骨质增生等等，再加上妇科疾病、乳腺癌等等，已经动过两次手术了。我常常感叹自己的命怎么这么苦啊。身体不好，脾气自然也就不好了，对孩子是一点耐心也没有，几乎是动辄就发火，还老想哭，而且总是莫名的大哭一场，心里才舒服一点。逢年过节、休息日，孩子想出去玩，我莫名的想发火，克制不住就冲孩子发作，吓得孩子跑到另一间房间不敢见我，搞得家里没有一点生机。丈夫又要上班，又要照顾两个年幼的孩子，还要照顾生病的我，搞得丈夫是又苦又累。尽管我内心非常的痛苦，但是为了孩子，为了这个家的完整，我还是要尽力的撑着活下去。那时我想，我要活到女儿五岁就好了。后来女儿五岁了，我想要能活到女儿十岁，她能自己照顾自己就好了。因此我是有病乱投医啊，当地的各大医院，中医、西医、私人老中医我都看过，什么针药、水药、汤药、颗粒药，只要医生说能治病的我都吃。到公园去跳舞，练了多种五花八门的气功，可是都没有治好我的任何一种病。我在死亡线上拼命挣扎着，苦苦寻找着生的机会。1994年过大年，也不知为什么我心血来潮，忽然很想去二姐家。那个时候我已经10年都没有去过二姐家了，虽然二姐跟我住在同一个城市。那天我一推门，就看到二姐家墙上挂着李洪志师傅的法相和法轮图，还看到桌上的一本书，书皮上写着法轮功。只知道二姐在练法轮功，但当时我并没有往心里去。没过多久我又想去二姐家，说来也奇怪，这都是过去没有的事。于是呢，5月1号我又去了二姐家，顺手拿起法轮功这本书看起来。看着看着，我被书中的法理深深的吸引了，当时就想把书带回家看。二姐不舍得，因为当时法轮功的书非常的畅销，书比较奇缺，比较难买到。二姐也不知道我这个病秧子到底能不能认真学习，所以有些舍不得，就没同意我带回家。从二姐家出来后，我感觉心里面空落落的，回家后一直惦记着想看法轮功那本书，就给二姐打电话，催促她一定要帮忙给我请到这本书。正巧6月中旬遇到一位同事，他可是个众所周知的老病号了。呵，奇怪，今天他看上去精神状态怎么这么好呢？一问才知道啊，他在练法轮功。我精神一振，就问他怎么练。他说每天早上在文化宫那里有练功点，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到了练功点。那天是6月19日星期天，法轮功的师父李大师刚刚在郑州办了一期讲法班，很多法轮功学员刚刚参加过学习班没有回家，下了车就直接奔练功点来了，兴奋地给我们讲了师父在郑州讲法和清除邪魔干扰的感人情景，并说21号师父要到济南穿宫讲法。当时我的心情非常激动，感到很兴奋，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我立即请人帮忙买了一张票。20号那天，我急冲冲地带着几件换洗的衣服到单位向领导请了假。到了济南之后，我和几个法轮功学员一起找了一个离学习班地点最近、价格1天6元钱的小旅店住下了，每天只能用冷水洗澡。但是那个时候我好像忘记自己的免疫力差了，就用凉水洗了个澡。神奇的是，洗完澡后 我竟然没有感冒。第二天走进会场，我心里特别的激动，泪水止不住的直流。可是当师父开始讲法时，我就开始睡起觉来，心里特别急，自己掐自己，咬舌头，咬嘴唇，揪耳朵，也无济于事。师父讲完了，我也睡醒了，心想，花钱千里迢迢请假到这里是来买睡觉来的吗？这可怎么办呢？为了晚上听好课，白天我硬是逼着自己睡觉，以为到了晚上就不会有睡意了。可是到晚上，一听师父讲课，就又无法控制自己，还是睡着了。无奈，我只好找了一个离师父讲法近一点的位置坐下听课。后来才明白呀，那是师父在给我调整大脑，师父怕我脑袋受不了，让我处于睡眠状态。最后一天晚上讲法结束后，很多学员要赶当晚的车回去，就流着眼泪匆匆和师父握手道别。我站在一旁等，最后我才急急地跑过去和师父握手。师父温暖的手让我顿时感到一股暖流通透全身。现在回想起来啊，这就是我的佛缘吧，也不知道是哪一世修来的福分能修得佛法，我一定要珍惜这个机缘，好好修。就这样，从学习班上回去后，我每天和周边的老学员一起学法练功，开始修炼大法了。不到一个月，身上各种疾病不翼而飞，身体的一切功能恢复正常。办公室在八楼，我跑步上楼，可我不觉得自己在跑，电梯都不用了。从此再也没看过病，没吃过一粒药，真正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的幸福。家中欢声笑语，其乐融融。我开始按照法轮大法的真善忍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不计个人得失。1997年单位要改革，多余人员得下来，我所在的单位和其他四个单位合并，这样五个单位的会计员就要下来一半多。我是高级会计师，我所在单位的领导想向上面要求将我留下，也叫我自己活动一下。当时我想，我是修炼人，要按照高标准要求自己，我就直接向领导表态，不给领导添麻烦，我退下来，让年轻人留下。就这样，我就提前内退回家了。当时我有三处住房，一套是老单位分的三室一厅的房子，另一套是新单位分给我的100平方米的两室两厅的住房，还有一套是丈夫单位分的住房。有很多同事想要租我的房子，其实当时我很需要钱，因为儿子单位破产导致儿子失业了，女儿还在上学，家里正是缺钱的时候。可是我是修炼人，就要听师父的话，要按大法的要求去做。师父叫我们事事替别人着想，于是我很坦然地退还了两处住房。现在我已是古稀之人了，可我精神饱满，家务活都包在我一个人身上，走路如飞，总是乐呵呵的。法轮大法把我从一个病业深重的人变成了一个身心健康的好人，把我从一个自私自利的人改变成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把我一个濒临破碎的家变成一个美满幸福的家，是法轮大法救我出苦海。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今天的法轮大法日专辑为您带来的是家属说，大法使我自私的心有了改变。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家属梦醒的文章，庆祝五一三征稿，大法使我自私的心有了改变。我今年60多岁了，活了大半生了，看到妻子学大法后所展现出的真善忍的美好，让我看到自己是一个多么自私的人。在单位上班时，看到有利的事就去争去斗，看到有利的东西就去抢去要，甚至去偷，得不到心里很难受，就好像失去什么一样，都形成自然了，也没感觉到有什么不好，觉得大家都这样，单位的东西大家都往家拿，有一种不拿白不拿的心理，人家都拿你不拿，好像自己吃亏了一样。例如有一次我们去开发区给外企安装设备，中午休息时老外去吃饭休息了，工具就在车间工作台上放着，没人看着。你想，老外的工具就像艺术品一样，又是德国造的，真的是特别的好，同事们有的拿这个，有的拿那个，还有的拿了电锤，自己也想拿，但是没敢拿，怕老外回来上班发现了怎么办，所以就没拿。可是那一个下午心情都不好，有一种失魂落魄的感觉，好像挺亏的，人家都拿了自己没拿到，心里很难受。在单位上班的时候经常有这样的经历。可自从妻子孩子七弟七妹都学了大法后，我发现他们都变了，不但身上的病都好了，且都变得很和善，处处想到别人，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特别是把钱财这些东西看得非常淡。我经常听到他们说，某某大法弟子拾到多少钱找到了施主，谁谁去银行取钱多给了多少钱给送回去了。当时我听到这些真不太理解，认为他们傻。后来我看到大法的资料上有很多这样的故事，渐渐的思想上发生了变化，被大法弟子的高尚行为所触动了，他们就像镜子一样，让我看到了自己这个私。平时我跟妻子交谈时，妻子经常把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一书中讲的不施者不得，得就得失这个法理循循善诱地讲给我听，我渐渐地明白了这些道理，下决心向大法弟子学习，改变自己这颗自私自利的很不好的心。可说容易做起来难呢，要想去掉这么顽固的私心还真一下做不到。记得有几次从单位拿回家一点小东西，妻子看到后又善意地给我讲了得就得失的道理。开始我认为这点小东西没什么，不以为然。妻子开导我说，东西虽小，可你那个自私的贪心可不小，你想去掉这个心就得先从这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才行。我觉得有道理，就把东西又送回去了。再一次给工厂搬迁时，让我经历了一次去这个私心时那种剜心透骨的难受，至今记忆犹新。当时因我是汽车司机，需要帮着拉东西，也是中午休息时，偌大的厂房车间空无一人，我坐在车里休息。这时我看到车间里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废铁，心里一动，心想妻子被开除公职了，就我一个人的工资，现在生活挺紧张的，何不把这些废铁往车上装一些，出去就能卖很多钱。可是转念又一想，不行，我这不又是自私自利的心吗？我这不是造业吗？不能拿。但不一会儿这个私心又上来了，心想反正车间里就我一个人，也没人看见，我不拿别人也是拿，不拿白不拿。在这种想法的驱使下，我就下了车，往驾驶室里藏了一些，还挺心安理得的，然后就躺在驾驶室里休息。躺了一会儿心里又不踏实了，七上八下的，好像有人在问我，你车上装什么了？心想不行，还是搬下来吧，就又搬下来了。搬下来是搬下来了， 可是心里像丢了什么东西似的难受，觉得亏了，这眼看到手的钱就没了，又想还是搬回去吧，搬回去就是钱呢。刚想往回搬，觉得又不对，还是不能搬。就这样一中午搬与不搬，反反复复，思想斗争很厉害。像我这种一贯自私自利小心眼，在家里用水用电能省就省能偷就偷的人，在今天举手可得的利益面前，想要做到不动心，做出正确的选择，多难呢，真是剜心透骨啊。但是最后我冷静下来了，想到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一书中讲的法理，不失者不得，得就得失，想到大法弟子为了他人能够舍弃自己的一切的那些感人故事，相比之下自己刚才的想法与行为是多么的卑微和渺小啊，真是倍感惭愧。而且我是大法弟子家属，我不能给大法抹黑。想到这儿，好像一股清泉流入心中，瞬间荡进了污泥浊水一样，我决心彻底放下那颗左右了我一生的自私自利的贪心，今后坚决做到不是自己的东西不拿不要，不起任何贪心，像大法弟子那样做个道德高尚的人。当我发出这一念时，突然感到心里特别愉悦，好像身上卸下了一个沉重的大包袱一样轻松自在，好像瞬间世界上的一切都变得美好了。在那一刻，我突然体验到了当人放下那颗不好的人心时是多么的快乐呀。后来我拜读了《转法轮》，方明白了那一刻是大法师父看到我有想要向善的心，才帮我拿掉了那颗像顽石一样的私心，才使我战胜了自己，最后做出正确的选择，同时让我体会到了生命升华后的喜悦。这是大法的威力，是大法师父的慈悲，才使左右了我一生的这个根深蒂固的自私心有了改变。不然的话，不知以后自己因此还会造下多大业力，从而毁了自己呢。放下了一些私心和贪念，思想得到升华了，我不像以前把钱财看得那么重了。虽然我的退休金生活比较紧，但我宁可自己少吃少喝点，各方面节省点，每个月都拿出钱满足妻子买电话卡打电话救人的需要。我想大法师父承受着巨大的难来救我们拯救人类，我这点付出是应该的，微不足道的。而且大法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讲过，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妻子练功不知给我带来了多少福报。虽然在18年的迫害中我为他和儿子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但是大法师父没有让我白承受，在一次车毁人亡的车祸中让我无大碍，很快恢复了健康。在妻子遭绑架，我和其他大法弟子去洗脑班、去公安局、去610要人时，我血压高到250多，大夫吓坏了，让立刻住院治疗，可是我却没有任何不适的反应，照样跟着大法弟子们一起请律师营救。在我40多年高血压导致冠心病不得不做搭桥手术中，大法师父时时保护我都平安地走过来了。这些超常的表现都是大法师父在保护我，否则我恐怕活不到今天了。在这些年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我作为大法弟子的家属所承受的一切都得到了大法的福报。在大法的感召下，我已经捧起了大法书开始学法了，但是离大法弟子的要求还差得很远。不过今后我会努力的，我不想和大法擦身而过，错过这万古机缘。在大法弘传25周年之际，借此机会把我的感受、把我的心里话告诉世人，这千年不遇、万年不遇的大法，这事我们闻到了，我们是何等的幸运呢。如果有缘有机会能接触到大法的话，不妨了解一下，它定会使你身心愉悦、幸福安康的。谢谢大法师父。
在善恶一念间栏目， 我们来分享黑社会老大转变为善良的房东的故事。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浪子回头金不换，说的是不务正业的败家子儿能够回心转意改邪归正是非常珍贵的。咱们今天就来听听东东这位浪子终于回头的故事。东东原来是一个地区的黑社会老大，用他妻子的话说，啥坏事都干过，经常被讨债人追杀。他妻子还说，那个时候的日子过得整天提心吊胆，我提出离婚，东东说，你要离婚，我先把你杀了。后来在中国待不下去了，东东就去了日本做生意，结果出了命案，被遣送回国，用40万块钱找人托关系，被判了4年。2019年年底的时候出狱，回家的时候走路一瘸一拐的。东东的面相很凶，人们看到他都有一种畏惧感。东东的房客里边有一位法轮功学员，有几天没看见东东，就问他妻子，东东忙啥去了？他说，住院了，做脉管瘤手术。这位学员又问，你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了吗？他说，阿姨，他这种人特别的犟，不会相信的。东东出院之后，这位房客和他聊天的时候就说到了法轮功，发现东东受中共的谎言毒害不浅，观念还挺重的。这时候东东的妻子对他说，阿姨就是练法轮功的，你不在家的这几年多亏阿姨帮忙照顾旅店，打扫卫生，还帮着招收房客收费，还照顾小妹吃饭，我出差不在家的时候都是阿姨管着，我想不到的阿姨都给想到了做好了，咱们家的东西我找不到的时候问阿姨，保证能找到。咱们家8个房间出租10多年了，有一个像阿姨这样的房客吗？没有，有阿姨在，我就觉得特别安全，有一种家的感觉。东东说，我明白了，阿姨是因为练法轮功才变得这么善良和蔼可亲。这位法轮功学员接过话茬说，对呀，我们师父说了，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我只是做了那么一点点，离师父的要求还差得很远呢。东东听了马上说，阿姨，看你我就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啥也别说了，帮我退了吧，党团队我都入过。2020年2月的一天傍晚，东东突然叫起来，人们吵吵嚷嚷地说，快拿药来。东东的妻子都顾不上换衣服，大冬天的穿着拖鞋就赶紧跑出去买药。等药买回来，东东疼的已经是大汗淋漓，好像要虚脱了，有人说不行了，赶快上医院吧。这位练法轮功的房客听到这么大的动静，就赶紧出去看看。东东的牙疼得特别厉害，他告诉东东，赶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很管用的。东东说，哎呀，阿姨，我怎么忘了呢？
等房客再去看他的时候，东东兴奋地说：“阿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灵，比吃药快多了。”东东因为念九字真言，牙很快就不疼了，他的家人和房客们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一个多月后，3月28号晚上大概9点多钟，东东突然跟妻子说：“我感觉后背哪儿都疼，心脏也不舒服，带我去医院看看吧。”他们家离中医院很近，两个人骑一个小摩托车，一溜烟的就到了中医院。医生检查后说：“可能是心梗，赶紧转到市医大医院，我们做不了心脏搭桥手术。”到了市医大医院急诊室检查之后，医生说需要马上住院做心脏搭桥手术，不然的话有生命危险。东东的妻子赶紧就给法轮功学员打电话借住院费和手术费，阿姨立即就把钱还有九字真言发了过去，很快东东就上了手术台。东东在重症监护室住了5天就接回家了，当时医生不允许他出院，说是这样太危险了，还让家属签字，说是出了问题自己负责任。刚到家，医生就打来电话询问病人的情况，第二天第三天都接连打来电话追踪东东的病情。家属和东东都告诉医生：“放心吧，恢复得很好。”那是因为东东回家之后就开始听李洪志师傅的讲法录音，东东的身体恢复得又快又好，心态变祥和了，红光满面的，就连面相也变善良了，家里的环境变清新了。现在人们看到东东再也没有惧怕感了，都夸他浪子终于回头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最后，在天音静乐时段里，请欣赏白雪演唱的歌曲《纯真》。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并再次祝您周末愉快。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